那异端因为跟我们一样都是读同一本圣经，却读出不同的结果，那这个使得正统教会的领袖很诧异啊，他们就警觉到好像单凭这本圣经还不够，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原本圣经的记载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叙述的，是活生生的事迹啊，圣经人物跟你我一样都是有感情的人，他们都有喜怒哀乐，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读的，是很容易吸收的，但是因为后来异端的出现啊，他们也读圣经，而且他们读得比我们还要认真啊，所以大公教会发现有必要将圣经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啊，用逻辑的语言啊，整理出系统的条文，那就是信经啦，就是把圣经用比较条文逻辑的语言整理出来的信经啊，主要是护教性啊。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早上晨更的时候啊，我们不会拿信经来晨更，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也不会拿信经，信经主要是给教会领袖用的，是用来对付异端啊，是护教性的，所以它的适用性很窄，但是效能很高。信经的语言是不带感情啊，它的优点就是条理分明，而且用字严谨，几乎信经的每一个条文都是整理全本圣经的纪要真理，而且每一条信经都是针对异端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啊，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信经的时候要心存感恩啊，这是以前的神学家他们脑力激荡，他们审慎的归纳出圣经的纪要真理而传给我们的宝贝遗产。异端读圣经通常会犯的错误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他们用少数一两节模糊的经文要来支撑重要的教义，但是正统教会我们读经的方式是全面性，我们是整体性，我们是系统性的读经，我们是用整本圣经的经文来对付一两节比较模糊的经文。异端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犯的另外的错误是受到不好哲学的前提左右，或者是用理智来取代圣经的权威，或者是读经的时候喜欢钻牛角尖，所以就读不通啊。针对三个核心信仰，三位一体基督论跟救恩论三个核心信仰犯错误的异端，初代的教会开了三次的大公会议，三次的普世会议，制定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信经，比如针对三位一体，大公教会制定了尼西亚信经，针对基督论，大公教会召开了加克敦会议，制定了加克敦信经，针对救恩论的异端，大公教会制定了以弗所信经。那这三个信经的主要内涵就是三个核心的教义，也就是三面照妖镜。啊，今天普世的三个基督教团体，包括罗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包括我们自己抗议宗，或者叫做更正教，都接受这三个信经。所以这三个基督教团体都算是正统教会，都算是主流教会。如果任何一个基督教团体不接受三个核心教义的信经，我们就可以判定它是异端。啊，在我们进入三个核心教义之前呢，我想要来谈一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三个核心信经之前啊，大公教会所使用的使徒信经啊，很多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信徒会宣读使徒信经，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使徒信经最近啊，有一个条文颇引起争议的，所以我今天就一并的处理哈。这一条信经啊，就是基督下到阴间。那有好多神学家啊，包括西方的神学家，也包括我们华人台湾的教会啊，我曾经在香港教会也发现有人对这个条文有反弹哈。 那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严重啊，所以我今天就一并的处理这个条文，基督下到阴间的问题。好，这个条文主要是有两个争议啊，下到阴间，下有一点空间的概念啊，上跟下，天堂在上面，阴间在下面啊。其实英文是没有下到的那个概念啊，英文是 he went to the hell， 去到阴间。好，第二个争议性是阴间的定义啊，我们怎么样定义阴间？我们先来看圣经怎么样谈论阴间哈。啊，圣经谈论阴间的经文不多哈，但是我发现有一篇诗篇提了好多次啊，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诗篇88篇第三节啊，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于阴间。第五到第六节，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好，我们跳到11到12节啊，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诗人用了几个特殊的名词来形容阴间啊，譬如坟墓、极深的坑、地底啊，地底下、黑暗，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是抽象的形容，就是与神隔绝、不被纪念。基督下到阴间究竟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啊？如果有圣经的依据，那我们就不应该排斥它，我们就不应该删除这一个条文。我个人觉得基督下到阴间的圣经证据非常的雄厚，非常的多经文证据。好，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首先最直接的经文证据是马太福音12章40节啊，这是耶稣说的啊。耶稣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个地里头英文是 in the heart of earth，在地的核心、地的中心啊。那这个是引用旧约先知约拿的经历哈，我们不妨回头去看约拿的经文。约拿书第二章1到6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在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好，再来的经文证据是《使徒行传》第二章27节，使徒引用诗篇16篇大卫的诗篇，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啊。使徒把这一节诗篇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应用在耶稣的复活上啊，耶稣的灵魂没有被撇在阴间，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前他曾经在阴间。第三处经文，罗马书第10章6到7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啊，所以这里是讲到耶稣复活是从阴间上来。啊，第四处经文，以弗所书4章8到10节，所以经上说啊，这个还是引用诗篇68篇的经文，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括号，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 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这里还是在讲阴间的观念哈。第五处经文啊，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自我宣告。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啊，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想，既然有这么多的经文证据哈，所以基督下到阴间是绝对站得住的。啊，我想阴间的概念哈，阴间的重点倒也不是在空间，而是耶稣基督他工作的成全。啊，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死了、葬了，下到阴间就是把耶稣的死亡讲得更彻底。西方有一些福音派的神学家对基督下到阴间是有意见的哈，但是宗教改革的领袖包括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支持基督下到阴间的条文。那加尔文本人是比较倾向用比喻的方式，不是字面的解释，而是形容的用法啊，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无法形容的巨大痛苦。马丁路德也大概类似哈，基督下到阴间，这个是在讲耶稣基督与神隔绝的状态。常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就耶稣基督对那位愿意相信他的强盗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可是耶稣不是死了以后三日三夜才复活吗？今日跟三日三夜怎么协调呢？这个又是吊诡的现象哈。或许可以这样的解释哈，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耶稣基督死了，他就脱离了地上人性的那个躯壳，他已经超越时空的限制。或者说耶稣基督他人性的肉身死了，他的灵魂死了，回复到道成肉身以前的神性啊，神性那个无所不在的属性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同时在阴间，又可以同时在乐园啊。所以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跟耶稣他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是没有冲突的啊。马丁路德所采用的比较是抽象的存在主义式的解释啊，他把基督下到阴间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呼喊连起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单是下到阴间，他更是为我们忍受了最重的刑罚，被上帝遗弃，与神隔绝。那个，这个是基督下到阴间的深刻意义啊，基督与神隔绝，被神遗弃。加尔文也是抱持相同的立场，基督下到阴间，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离弃的巨大痛苦。16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一个教理问答，教理问答就是他们的基要信仰啊，就是在教导一般的信徒怎么样的认识基要信仰。这个叫做海德堡教理问答。其中第44条的提问是，为什么使徒信经要加上下到阴间啊，基督下到阴间这一条呢？好，回答就是为了使我，为了使每一个信徒在最大的试探中可以确信我的主基督借着他不可言表的惨痛啊，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惨痛、苦楚和恐怖，就是他的灵魂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已经救赎我脱离地狱的惨痛和苦难。圣经有时候用具体的图画式语言来传达信息，这个跟希伯来人的思想模式是当然是有关系的。图画式的语言描绘地狱或者是阴间，在各个文化都有广大的支持者。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比较抽象存在主义式的解释，就可以阻止把信仰物质化的危险。中国人或者是比如欧洲意大利的小说家但丁神曲都有讲到地狱的惨状啊，都习惯把地狱想成是那种 阴森恐怖的地府，是充满各种苛罚的刑场。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思想有没有圣经依据，当我们每一次宣认使徒信经基督下到阴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它跟中世纪对阴间的了解连在一起，而是应该从信仰或者是从神学的角度来体会基督下到阴间。那我最后用近代的三位神学家或者是文学家来解释阴间的状态。一位是我们中国的神学家杨牧谷先生啊，他有一本书啊，就是《使徒信经新释》啊，里面有提到基督下到阴间这句话的解释。他说基督下到阴间解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在死了跟复活之间那三天究竟到了哪里，并且基督下到阴间对人生各种生老病死的恐惧提出了保证。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黑暗的死因幽谷，他已经得胜了阴间的权势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我觉得这个是很受安慰很受鼓舞的信息啊，就是基督下到阴间这一条是还有很深的意义，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好，那再一位是鲁易斯啊，英国国宝级的文学家鲁易斯 C.S. 路易斯，也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好，鲁易斯有一本书叫做梦幻巴士 The Great Divorce， 比较靠近圣经的话就是大深渊，就路加福音16章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亚伯拉罕说的你我之间隔着深渊。鲁易斯这本书里面有描述地狱啊，那是一种另类的表达。他说地狱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啊，每一个不幸的人死了以后到地狱里啊，如果你任凭把自我关进心里的地牢，那最后就是地狱。地狱的门根本是从里面反锁的，是人自愿将自己反锁在地狱里啊。地狱不全然是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上帝无所不在，所以有哪一个空间是上帝不在的呢？所以我们还不如用比较抽象的观念啊，有神同在就是天堂，没有神同在或者是没有怜悯的心就算是地狱啊。最后用俄罗斯的基督教文学家基督徒的小说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所说的话来解释阴间。他说人最难征服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世界最大的战场，是世界最大的地狱，群魔所有的魔鬼在这里争夺地盘。所以我想这种比较抽象的存在主义式的解释阴间比较能够理解或者是吸引知识分子。那至于用那个充满刑罚的空间观念来理解阴间，我也不排斥啊，因为那种方式对于基层的老百姓是比较容易了解啊，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知识分子通常是比较容易接受抽象的观念。然后我的结论是使徒信经的那一条基督下到阴间啊，仍然有很重要的信仰意义啊，所以不需要反对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读使徒信经基督下到阴间的时候啊，请你充满了感激，充满了鼓舞，充满了感恩来宣读那一个条文。